浩然爸爸讲三国演义，今天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是第一集刘关张桃园结义。东汉末年，汉灵帝刘宏昏庸无能，整天不务朝政，沉湎于酒色之中。朝中大权被宦官和外戚相继把持，这些人贪赃枉法，乌烟瘴气。而且当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，关中地区大旱，黄河泛滥，造成数百万农民离乡背井，四处逃生。天灾人祸，弄得民不聊生。在河北巨鹿有兄弟三人，老大张角，老二张宝，老三张良。这一天呢，大哥张角上山采药，遇见了一位老人。这位老人鹤发童颜，手持拐杖，把张角引入一个山洞之中，授予他三卷天书，书名叫做《太平要术》。老人对张角说：
我是南华老仙呀，今奉上天旨意赠你天书，要你去普救世人。
张角得了这三卷天书，昼夜苦读，学成之后就号称太平道人。此时正值瘟疫流行，张角便打着为人治病的旗号，广泛散布一个口号：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他自称是天公将军，封他的弟弟张宝为地公将军，张良为人公将军，发动起义，四方百姓纷纷响应，起义者在头上都扎起了黄巾，一时间参加者四五十万人，声势浩大，不可阻挡，朝廷官军不堪一击，望风披靡。皇帝就派出了大将军何进来带兵抗击，又调动各路官兵去镇压黄巾起义军。幽州太守刘焉也在这个时候立即贴出了榜文，招募士兵。榜文在涿县贴出之后，便引出了涿县中的一位英雄。这位英雄性格宽和，不爱说话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但素有大志，专爱结交天下豪杰。他身高七尺五寸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目能自顾其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脂，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。此人便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，姓刘名备，字玄德。虽然也是皇室后裔，但是这位刘备啊，家境贫寒，父亲早就已经去世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靠编织草席草鞋度日。不过刘备始终胸怀大志，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，机会却一直都没有来。刘备庸庸碌碌地混到了28岁，仍然孤身一人。此时他看着榜文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：哎！忽然身后有人高声喝叫：
身为大丈夫，不去投身疆场，叹的是哪门子气啊？
刘备闻声回头一看，是一个高大魁梧的黑脸大汉，抱头环眼，满脸又黑又硬的络腮胡子，正冲着自己问话呢。刘备连忙说道：哦，壮士说的是，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？那人朗声答道：
我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世代居住在涿郡，家有薄产，以杀猪卖酒为业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 看您一表人才，为什么叹气呀？
刘备告诉张飞，自己本是中山靖王之后，想起兵报国，建功立业，但力不从心，所以长叹。张飞就说了，
不必叹气，我愿变卖家财，与您一起招募乡兵去投军。
刘备一听，高兴万分，两个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村中酒店畅饮，正喝着呢，一个红脸大汉推着一辆车子来到了酒店前，他放下车子，大声呼唤酒保，
快拿酒来，别误了我去投军。
刘备见又来了一个想投军的，不由得上下打量来人，只见这人身躯魁梧，枣红脸上生着一双丹凤眼，一对卧蚕眉，长长的胡须一直飘在胸前，威风凛凛。刘备赶紧过去邀请这位红脸大汉同桌饮酒，并请问他的姓氏来历。红脸大汉自我介绍说，
我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河东解良人。五六年前因打抱不平，杀了家乡的恶霸，逃亡江湖。听说这里有招兵榜文，我就是赶过来投军的。
刘备见关羽也是一位英雄，十分高兴，他和张飞、关羽一连干了好几碗酒，然后乘兴一起来到了张飞的田庄，商量着举兵投军的大事。张飞就说了，
我的庄后有一个桃园，眼下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明日我们三人一起去桃园，结拜为生死兄弟，然后共图起兵报国的大事，如何啊？
刘备、关羽齐声赞同。第二天，张飞叫人杀牛宰羊，办了一桌丰盛的酒菜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个人一同来到了桃园，对天盟誓，结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生死兄弟。三个人续了年齿，刘备年龄最大，视为长兄，关羽排行第二，张飞排行第三。此时桃园中春意盎然，一片盛景。随后刘关张三兄弟开始了紧张的投军准备工作，刘备打制了一对双股宝剑，关羽打制了一杆重82斤的青龙偃月刀，张飞打制了一杆丈8点钢矛，他们招募了500多名乡兵，一同踏上了投军之路。从此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率军与黄巾军作战，东征西讨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还在一次战斗当中救了河东太守董卓的性命。回到寨中，董卓问刘备任何官职，刘备实话实说呀，
我还没有官职呢。
董卓便十分看不起他们，更不以礼相待了。张飞是火爆性子呀，他哪里忍得下这口气呀，就对刘备说呀，
我们冒死血战救了这小子一命，他却这般无礼，如不杀他，难解我心头之气。
说着便要提刀去杀董卓。刘备和关羽急忙劝张飞呀，
哎呀，他是朝廷命官，岂可随便乱杀呀。
张飞气呼呼地说，
你们要是不让我杀这个狗东西，那么二位哥哥在此，我自己投别处去了。
刘备说，哎，我们三个是结义兄弟，同生共死，怎能分离呢？要走一起走，咱们一块投别处去吧。
张飞这才答应下来。于是三个人连夜带领人马 去投奔朱俊。这期间，参加讨伐黄巾军的还有曹操、孙坚等各路军马。这孙坚呢，也不是一般人物。孙坚字文台，吴郡富春人。17岁时，与父亲到钱塘，见有海贼十余人劫取商人财物。孙坚对父亲说：“此贼可擒也。”提刀上岸，扬声大喊，吓得贼人丢下财物逃走。孙坚赶上前去，就杀了一名贼人。所以这位孙坚，那也是个英雄好汉。在战争结束之后，朝廷任命曹操为济南相，孙坚为别郡司马，唯独刘备、关羽、张飞这三个人却不被任用。后来还是经人多次奏请，才委授刘备为定州中山府安喜县的一个小小县尉。刘备大失所望，只好将众士兵遣散回乡，自己和关羽、张飞带着20多个亲信到安喜县上任去了。刘备上任之后，对百姓秋毫无犯，深受百姓的爱戴。刘关张三人更是亲如兄弟，食则同桌，寝则同房。刘备若在众人当中坐下，张飞、关羽便立在左右，终日不倦。不久，朝廷风闻有些人贪暴军功领赏，就降诏要淘汰一些这样的官员，派人到各地来巡视检查。这一天呢，一个负责巡视的督邮来到了安喜县，刘备等人出城迎接。这督邮见刘备给他施礼，不仅不理不睬，反而在马上耀武扬威地挥动鞭子。关羽和张飞看到这个情形都很恼怒。到了住所，刘备侍立在台阶下面，督邮南面高坐。过了好久，督邮才问：“
刘县尉是何出身呢？”
刘备答道：“我乃中山靖王之后，自涿郡参加围剿黄巾军的战争，经历大小30余战，所以才得县职。”那督邮大喝道：“
大胆！你敢诈称皇亲，虚报战功，如今朝廷降诏，正要淘汰你这种烂官污吏。”
刘备退下之后，和县吏商议，县吏就说呀：“
哎呀，这个督邮啊，乱发威风，只不过是想要贿赂罢了。”
刘备说呀：“我与百姓秋毫无犯，哪有财物给他呀？”第二天，督邮先把县吏招去，勒令他指控刘备害民。刘备得知，几次去求见督邮，都被门卫给挡住，不放他进去。正好这天，张飞饮了数杯闷酒，乘马刚好从督邮住的驿馆门前经过，见到有50-60个老人都在门前痛哭。张飞就问呢：“
你们为何痛哭？”
众老人答道：“
督邮逼迫县吏谋害刘县尉，我们都来苦苦求情，把门的人不仅不放我们进去，反而来赶打我们。”
张飞大怒，圆睁环眼，从马背上跳了下来，直闯府内。那把门的人哪里能阻挡得住他呢？张飞直奔后堂，见督邮正坐在厅上，便大喝一声：“
害民贼，认得我吗？”
督邮还没有开口，就被张飞一把揪住头发，一直拖到了县衙门前。张飞把他绑在拴马桩上，扯下柳条，朝着督邮两腿用力鞭打，一边打着一边骂道：“
你这害民贼，
还敢害我哥哥吗？
一连竟打断了数十根柳条。围观的人都跟着叫道：
打得好，打得好。
刘备正在衙内犯愁，忽听县衙门前一阵喧闹之声，忙问左右的人。左右回答说呀，
张将军绑了一个人在那里痛打呢。
刘备一听，急忙前去，只见张飞绑的竟是督邮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劝止。
张飞说，
哥哥，这种害民贼不打死他，留他也是个祸害。
督邮求饶说，
而玄德公救我性命，求求您了，救救我。
刘备毕竟是仁慈的人，急忙喝令张飞住手。这时关羽闻声也来了，对刘备说，兄长建立了许多战功，仅得了县尉这个小官，如今反被督邮这样的贪官陷害，这哪里是我们举大事成大业的地方，不如杀了督邮，弃官回乡，另图大计。刘备听了关羽的话，从怀中取出了自己的官印，往督邮的脖子上一挂，气愤地对督邮说，
按你害民的罪行本该杀了，今天姑且饶你一条性命，这个县尉我不当了。
说罢和关羽张飞跨上骏马，往代州投奔刘辉去了。后来刘辉又把刘备推荐给幽州牧刘虞，他们在那里又立下了战功。随后刘虞保奏朝廷，赦免了刘备以及张飞鞭打督邮之罪。又经北平太守公孙瓒的表奏，刘备才被朝廷认为别部司马，当了平原县的县令。刘备到了平原县，利用当地富庶的条件，整顿兵马，积存钱粮，扩大力量。小朋友们，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，今天第一集《刘关张桃园结义》就讲到这儿了。有两个问题问问小朋友们。第一个，古人有名又有字，小朋友们还记得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的字吗？第二个问题，通过今天的这个故事，你觉得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个人都是什么性格的呢？三国演义接下去又将有怎样的精彩故事呢？且听下一集，胖董卓独揽大权。